黄甫松字义真，安定朝那人，是度辽将军黄甫圭的侄子。父亲黄甫杰曾任雁门太守。黄甫松年少时有文武志向，喜好诗经、尚书，学习骑马射箭。起初被举荐为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接连征召他，他都不去。灵帝通过公车征召他为议郎，升任北地太守。起初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信奉皇帝老子之道，招收弟子，跪拜忏悔，用符水咒语治病，病人很多痊愈，百姓相信归附他。张角于是派八个弟子到四方，用善道教化天下，辗转欺骗迷惑。十多年间徒众达数十万，连接各郡国，从清、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人无不响应。于是设置36方。方如同将军的称号。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各自设立首领。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遂在甲子，天下大吉。用白土在京城官府衙门及各州郡官府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召集荆州、扬州数万人，约定在邺城会合发动。马元义经常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虚、徐凤等人为内应，约定3月5日内外一起行动。还没来得及作乱，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州尚书告发，于是马元义在洛阳被车裂。灵帝将唐州的尚书下达三公、司隶，派勾顿令周兵率领三府的属官查验宫省的职守卫士及百姓中侍奉张角道的人，诛杀1000余人，追查冀州，追捕张角等人。张角等人知道事情已经暴露，日夜及时命令各方同时起事，都头戴黄巾作为标志，当时人称他们为黄巾，也叫鹅贼，杀人祭天。张角称天公将军，张角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宝的弟弟张良称人公将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劫掠乡邑，州郡失去控制，掌吏大多逃跑。10天之内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下诏命令各州郡修理弓手器械，挑选操练兵器，从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各官都设置都尉，召集群臣商议。黄甫松认为应该解除党禁，拿出中藏库的钱财、西园的马匹来赏赐军士。灵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征发天下精兵，广泛选拔将帅，任命黄甫松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俊共同征发武校、三河骑士及招募精勇，合计40000多人。黄甫松、朱俊各统一军，共同讨伐颍川黄巾。朱俊先前与敌将波才交战，战败，黄甫松于是进兵守卫长社。波才率领大军围城，黄甫松兵少，军中都很恐惧，于是召集军吏对他们说，用兵有奇变，不再兵多少，现在贼人依草结营，容易因风起火，如果趁夜纵火，他们必定大惊乱，我们出兵攻击，四面合围，田丹的功劳就可以成功了。当晚果然刮起大风，黄甫松于是命令军士都捆好火把登上城墙，派精锐士兵偷偷出城包围圈外，放火大喊，城上举起火把响应，黄甫松趁机击鼓冲向敌阵，贼人惊慌乱跑。恰逢灵帝派骑都尉曹操带兵刚到，黄甫松、曹操与朱俊合兵再战，大败黄巾军，斩首数万级，封黄甫松为都乡侯。黄甫松、朱俊乘胜进逃汝南，陈国的黄巾军在杨迪追击波才，在西华攻打彭脱，都击败了他们，余贼降服逃散，三郡全部平定。又进兵到仓亭攻打东郡黄巾军补给，活捉补给，斩首7000余级。当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伐张角都无功而回，于是下诏命黄甫松进兵讨伐。黄甫松与张角的弟弟张良在广宗交战，张良部众精悍勇猛，黄甫松不能取胜。第二天于是闭营休整士兵，观察敌军变化，知道敌军渐渐松懈，于是在夜间悄悄整顿军队，鸡叫时持赴敌阵交战，到下午大败敌军，斩杀张良，斩首3万级，投河而死的有5万多人， 焚烧车辆3万多辆，全部俘虏了他们的妇女儿童，抓获很多。张角在此之前已经病死，于是开棺录尸，将首级传到京师。黄甫松又与巨鹿太守冯异仁、郭典在下曲阳攻打张角的弟弟张宝，又斩杀了他，斩首俘虏10余万人，在城南筑起金冠。随即任命黄甫松为左车骑将军，兼任冀州牧，封怀里侯，十邑怀里、美阳两县共8000户。因为黄巾已经平定，所以改年号为中平。黄甫松上奏请求减免冀州1年田租，来赡养饥民，灵帝听从了。百姓歌颂说，天下大乱，市集成废墟，母亲不能保护孩子，妻子失去丈夫，依赖黄甫才要安居。黄甫松体恤士兵，很得人心，每次行军驻扎必须等营帐搭好，然后才进自己帐舍，军士都吃饭了他才吃饭。有官吏因事受贿的，黄甫松反而用钱财赏赐他们，官吏心怀惭愧，有的甚至自杀。黄甫松击败黄巾后威震天下，但朝政日益混乱，海内空虚困乏，袁信都令汉阳人严忠趁机劝说黄甫松，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时机到了而不立即行动的是机会。所以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机而发。如今将军遇到难得的时运，踏上容易惊动的时机，但面对时运而不把握，面临机会而不行动，将凭什么保全大明呢？黄甫松说，什么意思？严忠说，天道没有亲疏，百姓归附有能力的人。如今将军在暮春受命，在年末取得成功，用兵如神，计谋不再考虑，摧毁强敌比折断枯枝还容易，消除坚固比用热水浇血还厉害。一个月之间，神兵像闪电一样扫荡，铸金冠刻石碑，南向报捷，威德震动本朝，名声传扬海外。即使是商汤、周武的举动，也没有比将军更高的。如今身见无法赏赐的功劳，兼备高人品德，却北面侍奉庸主，凭什么求得平安呢？黄甫松说，日夜为公，心中不忘忠诚，有什么不安？严忠说，不对，从前韩信不忍一顿饭的恩遇，而放弃三分天下的基业，等到利剑已经逼近喉咙才发出悔恨的叹息，是因为时机丧失而谋划错误。如今主上的势力比刘邦、项羽弱，将军的权重超过淮阴侯，指挥足能振奋风云，叱咤可以兴起雷电。如果奋发而起，趁威颠覆，用厚恩安抚先来归附的人，用武力震慑后服的人，征调冀州的兵士，发动七州的部众，与袭先驰在前，大军响应在后，踏过漳河，应马孟津，诛杀阉官的罪责，铲除众凶的饥饿，即使是儿童也可以让他们奋拳出力，女子也可以让他们提起衣裳效命，何况激励熊皮一样的士卒，借着旋风一样的形式呢？功业建成，天下归顺，然后请来上帝，显示天命，统一天下，南面称帝，将传国宝器转移到将要兴起的人手中，推翻已坠落的汉朝，实在是神机汇聚、风发的好时机。已经腐朽的木头不能再雕刻，衰败的世道难以辅佐。如果想要辅佐难以辅佐的朝廷，雕刻朽败的木头，就好比逆着斜坡滚球，迎着风划船，怎么能说容易呢？况且现在宦官成群，同恶如是，上面的命令不能执行，大权归近臣，昏君之下，难以长久居处，无法赏赐的功劳，谗人侧目，如果不早做打算，后悔来不及。黄甫松害怕地说，非常的计谋，不能用在平常的形势下，创立大功，岂是庸才能做到的？黄巾不过是小孽贼，敌手并非秦、项、心结的势力容易散，难以成就大业。而且人们没有忘记君主，上天不保又叛逆，如果虚造不现实的功劳来加速朝夕之间的祸患，哪里比得上尽忠本朝，守住臣节？虽说有很多谗言，不过被放逐废黜还有好名声，死了也不朽。反常规的言论我不敢听。严忠知道计策不被采用，于是逃走了。恰逢边章，韩遂在陇右作乱，第二年春天，下诏命黄甫松回镇长安，以保卫陵园。边章等人于是又入侵三府，派黄甫松趁机讨伐。起初黄甫松讨伐张角，路过邺城，看见中常侍赵忠的宅地超过规制，于是上奏没收了他。又有中常侍张让私下索要5000万钱， 黄甫松不给，二人因此怀恨，上奏说黄甫松连战无功，耗费太多。那年秋天被征召回京，收回左车骑将军印绶，削减十邑6000户，改封都乡侯，十邑2000户。五年，凉州贼寇王国包围陈仓，又任命黄甫松为左将军、都前将军董卓，各率20000人抵御。董卓想快速进军赴陈仓，黄甫松不同意。董卓说，智者不落后时机，勇者不犹豫不决。快速救援则成能保全，不救则成被消灭，保全或消灭的形式在于此。黄甫松说，不对，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先做到不可被战胜，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的时机。不可被战胜在于我，可以战胜在于敌人。敌人防守不足，我们进攻有余。有余的动于九天之上，不足的陷于九地之下。如今陈仓虽小，城守坚固，不是九地之下的形势。王国虽然强，但进攻我们不去救援的城池，不是九天之上的形势。形势不是九天之上，进攻者受害；不是九地之下，防守者不会被攻破。王国现在已经陷入受害之地，而陈仓有不可攻破的城池，我们可以不烦劳军队而取得全胜的功劳，何必去救呢？于是不听。王国包围陈仓，从冬天到春天80多天，城池坚守牢固，最终没能攻下。贼军疲惫，果然自己解围而去。黄甫松进兵追击，董卓说不可。兵法说穷寇勿追，归众勿破。现在我们追击王国是破归众，追穷寇，困兽犹斗，风差有毒，何况大军呢？黄甫松说不对，先前我不出击是为了躲避他们的锐气，现在攻击是等待他们衰弱，我们攻击的是疲惫之师，不是归众。王国的部众将要逃跑，没有斗志，以整齐之师攻击混乱之兵，不是穷寇。于是独自进兵追击，让董卓殿后，连战大破敌军，斩首10000余级，王国逃跑而死。董卓非常惭愧愤恨，从此记恨黄甫松。第二年，董卓被任命为滨州牧，下诏让他把军队交给黄甫松，董卓不服从。黄甫松的侄子黄甫立当时在军中，劝黄甫松说，本朝施政，天下危如倒悬，能安定危局，扶正倾覆的只有您和董卓了，如今怨恨已经结成，势不两存。董卓被诏命交出军队，却上书自请，这是违命。又因京师昏乱，踌躇不前，这是心怀奸诈。而且他凶恶无亲，将士不复。您现在是元帅，以仗国威讨伐他，对上显示忠义，对下铲除凶害，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黄甫松说，专命虽然有罪，但专杀也有责任，不如公开上奏此事，让朝廷裁决。于是上书报告，灵帝责备董卓，董卓又增加了对黄甫松的怨恨。等到后来董卓执政，初平元年就征召黄甫松为城门校尉，想借机杀他。黄甫松将要出发，长史梁衍劝他说，汉室微弱，宦官乱朝，董卓虽然诛杀了他们，但不能尽忠于国，又再次寇掠京师，费力随心所欲。如今征召将军，大则危险祸患，小则困辱。现在董卓在洛阳，天子西来，以将军的部众精兵30000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号令海内，征召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破其西，这样他就被擒了。黄甫松不听，于是应征。有司秉承上意，上奏将黄甫松交给法司，将要杀他。黄甫松的儿子黄甫坚寿与董卓一向友善，从长安逃到洛阳，投奔董卓。董卓正在设宴欢会，黄甫坚寿径直上前指责质问，用大义责备，叩头流泪。在座的人感动，都离席为他说情。董卓于是起身拉他同坐，让黄甫松无罪释放，又任命黄甫松为议郎，升任御史中丞。等到董卓回长安，公卿百官在路边迎接。董卓示意御史中丞以下都下拜来屈辱黄甫松，然后拍着手说，义真服了吗？黄甫松笑着谢罪，董卓才放过他。等到董卓被杀，任命黄甫松为征西将军，又升任车骑将军。那年秋天任太尉，冬天因流星之变被策免。 又任光禄大夫，生太常。不久李榷作乱，黄甫嵩也病死，追赠骠骑将军印绶，任命家中一人为郎。黄甫嵩为人谨慎爱惜，尽心尽力，前后上表陈建有益的有500多件事都亲手书写草稿毁掉，不对外宣扬。又屈身礼待世人，门中没有滞留的客人。当时人都称赞并归附他。黄甫坚寿也有名声，后来任侍中，辞不就任，得病而死。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年少丧父，母亲曾经以卖曾为业。朱俊以孝养闻名，人献门下书佐，好逸轻财，乡里敬重他。当时同郡人周归被公府征召，将要出发，借郡库钱百万作为官责费用，后来仓促催讨，周归家贫无法偿还，朱俊于是偷了母亲的钱帛替周归偿还。母亲失去产业，非常生气地责备他。朱俊说，小损失会有大好处，先贫后富是必然的道理。本县长山阳渡上见到他，认为与众不同，推荐给太守为义，逐渐担任郡中职务。后来太守尹端任命朱俊为主簿。西平二年，尹端因讨伐贼寇许昭失利，被周礼弹劾，罪当弃市。朱俊于是穿着破旧衣服秘密出行，携带数百金到京城，贿赂主管奏章的官吏，得以修改周礼的奏章，因此尹端得以被罚书做左校，服劳役。尹端为被降职赦免而高兴，却不知原因，朱俊也始终没有说。后来太守徐圭举荐朱俊为孝廉，两次升迁后担任兰陵县令，政绩有特殊才能，被东海向上表称赞。恰逢交趾郡群贼同时兴起，周穆太守软弱不能禁止，又有交趾贼梁龙等10000多人与南海太守孔之反叛，攻破郡县。光和元年，朝廷任命朱俊为交趾刺史，让他经过本郡时挑选家兵和调集人马，共计5000人分两路进入。到达州界后按兵不动，先派使者到郡中观察贼军虚实，宣扬朝廷威德，以动摇他们军心。之后与7郡兵一同进逼，于是斩杀梁龙，降者数万人，一个月内全部平定。因公封都亭侯，食邑1500户，赐黄金50斤，征召为谏议大夫。等到黄巾起义爆发，公卿大多推荐朱俊有才能谋略，任命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郎将黄甫嵩讨伐颍川、汝南、陈国等地的贼寇，全部击破平定。黄甫嵩于是上奏情况，将功劳归于朱俊，于是晋封西乡侯，升任镇贼中郎将。当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号称神上使，部众数万人，杀死郡守楚贡，驻扎在宛城下100余天。后来太守擒协击杀张曼成，贼寇改以赵弘为帅，部众逐渐壮大，达到10余万人，占据宛城。朱俊与荆州刺史徐求及擒协合兵18000人包围赵弘，从6月到8月没有攻下。有关部门上奏想征召朱俊回朝。司空张温上书说，从前秦国用白起，燕国任乐毅，都经过多年才能克敌。朱俊讨伐颍川有功效，现在率军南指，方略已定，临阵换将，兵家大计，应给他时间，则成其成功。灵帝于是作罢。朱俊趁机急攻赵弘，斩杀了他。贼寇于帅韩忠再次占据宛城抵抗朱俊。朱俊兵少不敌，于是张维结垒筑土山以俯瞰城内，然后鸣鼓攻打西南，贼军全部赶去迎战。朱俊亲自率领精兵5000突袭东北，登城而入。韩忠于是退守小城，恐惧请求投降。司马张超及徐求秦协都想接受。朱俊说，兵有形同而是异的，从前秦相之际，百姓没有固定君主，所以奖赏归附者以鼓励后来者，现在海内一统，只有黄巾作乱，接受投降无法劝善，讨伐才能惩恶。现在如果接受，更会开启逆意，贼军有利就进战，不利就起降，纵敌掌寇不是好计策。于是急攻，连战不克。朱俊登上土山观望，回头对张超说，我知道了，贼军现在外围坚固，内营逼迫，起降不被接受，想出来又不得，所以死战。万人一心尚且不可抵挡，何况10万呢？危害很大。 不如撤围，合兵入城。韩忠见围解，必然自己出来，出来则易散，容易攻破。随后解围，韩忠果然出战，朱俊趁机攻击，大败齐军，乘胜追击数十里，斩杀一万多人。韩忠等于是投降，但秦邪激愤于韩忠，于是杀了他。于众恐惧不安，又以孙夏为帅回军驻扎宛中。朱俊急攻，孙夏败走，追到西鄂金山，又打败他，再斩一万多人，贼军于是解散。第二年春天，派使者持节拜朱俊为右车骑将军，整军回京师，任命为光禄大夫，增加十亿五千户，改封钱塘侯，加位特进。因母丧去职，后起复，又任将作大将，转任少府、太仆。自从黄金贼后，又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低根、青牛角、张白旗、刘石、左资丈八、平汉、大纪、司隶、怨灾、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余毒、五路、李大木、白绕、齐固、苦神等，并起于山谷间，不可胜数。声音大的称雷公，骑白马的叫张白旗，轻便的称飞燕，多胡须的叫于低根，大眼睛的叫大木，如此称号各有由来。大的部众二三万，小的六七千。贼帅常山人张燕清洁勇猛，所以军中号称飞燕，善于得士卒心，于是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山谷中的贼寇相互交通，部众达到百万，号称黑山贼。河北各郡县都受其害，朝廷不能讨伐。张燕派使者到京师上奏请求投降，于是拜张燕为平南中郎将，让他统领河北诸山谷事务，每年得举荐孝廉祭励。张燕后来逐渐进犯河内，逼近京师，于是派朱俊出任河内太守，率家兵击退他。之后诸贼大多被袁绍平定，是在袁绍传。又拜朱俊为光禄大夫，转任顿骑，不久拜城门校尉、河南尹。当时董卓专权，因朱俊是宿将，外表很亲近，内里却忌惮。等到关东兵势强盛，董卓恐惧，多次召集公卿商议，迁都长安，朱俊总是阻止。董卓虽厌恶朱俊与自己不同，但贪图他的名望，于是上表升任太仆，作为自己的副手。使者来拜官，朱俊推辞不接受，于是说国家西迁必然辜负天下期望，造成山东的祸端，我看不到可行之处。使者质问，召您受拜而您推辞，不问迁都之事而您陈述，是什么原因？朱俊说，副相国之职不是我能胜任的，迁都之计不是当务之急，推辞不能胜任的，谈论不紧急的，是我的本分。使者说，迁都之事没听说有这项计划，就算有未公开，您从哪里得知？朱俊说，相国董卓详细对我说过，所以知道。使者无法驳倒他，于是停止，不让他做副手。董卓后来入关，留朱俊守卫洛阳，而朱俊与山东诸将暗中联络，作为内应。不久害怕被董卓袭击，于是弃关逃奔荆州。董卓任命弘农杨毅为河南尹，守卫洛阳。朱俊听说，又进兵回洛阳，杨毅逃走。朱俊因河南残破无所依靠，于是向东屯驻中牟，传书周郡，请求发兵讨伐董卓。徐州刺史陶谦派精兵三千，其余州郡也稍有资助。陶谦于是上表推举朱俊代理车骑将军。董卓听说，派其将李榷、郭汜等率数万人屯驻河南抵抗朱俊。朱俊迎击，被李榷、郭汜打败。朱俊自知不敌，留在关下，不敢再前进。等到董卓被杀，李榷、郭汜作乱，朱俊当时还在中牟。陶谦因朱俊是名臣，屡有战功，可委托大事，于是与朱豪杰共同推举朱俊为太师，进而传习周牟，共同讨伐李榷等，奉迎天子。于是上奏寄给朱俊说，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虔、琅琊相殷德、东海相刘奎、彭城相吉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泰山太守殷绍、汝南太守徐求、前九江太守伏虔、博士郑玄等冒昧陈言于代理车骑将军河南尹幕府， 国家已除董卓，又遭李榷、郭汜之祸，幼主被劫持，忠良被残害，长安隔绝，不知吉凶。因此临官治民之人，近身有识之士，无不忧虑恐惧，认为除非明哲雄霸之士，怎能克服祸乱。自起兵以来至今三年，州郡互相观望，未有奋击之功，反而互争思辨，更相猜疑。谦等共同商议，谋划消除国难。都说将军君后既文且武，应运而出，所有君子无不仰望，所以相互勉励，精选精锐，能够深入直指咸阳，多带资粮，足够支撑半年，仅同心腹委托元帅。恰逢李榷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之际征召诸郡入朝，军吏都害怕入关，想响应陶谦等人。诸郡说，以君召臣，义不容缓，何况天子诏令呢？而且李榷、郭汜不过是小辈，樊稠是庸人，没有长远谋略，又势力相当，变乱必然发生，我称其间大事可成。于是拒绝陶谦的建议，而接受李榷的征召，又任太仆陶谦等于是作罢。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第二年秋天，因日食被免职，又代理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守关东。未出发，恰逢李榷杀樊稠，而郭汜又自疑，与李榷互相攻击，长安城中大乱，所以诸郡停止不出，留任大司农。献帝下诏诸郡与太尉杨彪等十余人去劝导郭汜，让他与李榷和解，郭汜不肯，于是扣留诸郡等人作为人质。诸郡一向刚烈，当天发病去世，儿子朱浩也有才干德行，官至豫章太守。论曰黄甫嵩，诸郡都以上将的谋略，在仓促之时受命出征，等到攻城克敌，威声满天下，正值弱主蒙尘，凶贼肆虐，这真是叶公投袂而起之时，翟义举兵之日，所以两眼献计，山东结盟，但他们放弃符合天意的大业，拘泥于匹夫的小性，最终狼狈于虎口，被志士嘲笑。难道是上天使这场祸乱长久吗？为何智勇不能善终？遣使中晋朝平原华侨称其父光禄大夫华表，常说其祖父为太尉华歆称赞，时人说黄甫嵩不夸耀功劳，汝豫之战归功于诸郡，张角之捷归结于儒职，收敛民生策略而不自居，大概功名是世人非常看重的，真能不争天下所看重的，那么怨祸就不深了。像黄甫嵩身处危乱而能最终得以保全，其境界不是很高贵吗？所以颜回愿意不夸耀善行为先，这也是立身的关键。再曰黄巾妖贼起事，黄甫嵩奋起抚越，谁能振履而归，不居功不自夸。诸郡在陈国，颍川获胜，又平定越地，恭敬执行王命，都遭遇艰难挫折。